允嗣不仅被雍正皇帝改了名字叫阿齐娜，而且还被查封了家产。他怕雍正皇帝把他给圈禁起来，不想让所有的家人都跟着搭进去，所以他决定把府上的家丁和仆人们现在就全遣散了。一听说要把家人遣散了，房子里的人全都惊呆了。洪旺是允嗣的长子，今年十五六岁了，那全都懂事了，在地上跪前一步说：父亲，您这样做很容易引起流言蜚语啊，也太过于扎眼了。如今事情还远远不到那一步呢，皇上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这种时候我们做事要越谨慎越好啊。允嗣苦笑了一声：哼，好孩子，我怎么能不知道你的心呢？可是你不明白呀，真等到了那一步再想法子就晚了。说到这儿，他坐直了身子，从枕头下边抽出厚厚的一摞子银票来，在手里掂了掂说：哼，人呐，最好是有权呐，有了权，什么美女华堂名声全都会不招而至，其次就是要有钱。他雍正抄走了我800万的家产，你们瞧瞧，我这儿还有1000万呢，这1000万我要全都把它给分了，今天晚上就分，让大家明天就散了。我叫他抄，我叫他这个无药可医的钱劳挨门挨户的去抄吧。在场的人全都吃了一惊，因为他们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平日里从来都口不严厉的允嗣手里竟然会放着这么一大笔活钱。允嗣把那崭新硬挺的银票高高的举起来，又把它分作两半，一半交给了乌雅氏。附近这些银票你把它收好了，也可以分一些给自己的家人们，穷的就多分一些，富的呢就少给一点。子燕儿，你去传话给何柱，叫他和管家丁金贵带着二管家们都到这儿来，在月洞门口听候吩咐。子燕儿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此刻福晋乌雅氏早已是满脸泪痕了。
王爷，难道我们这个家今儿晚上就要败了吗？
允嗣苦笑了一声：嗨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嘛，夫妻尚且如此，何况别人呢？其实啊，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别说这家这朝这代这国，就连这世界上也有灰飞烟灭的那一天呐。好了好了，家人们就要进来了，你身份贵重，别让他们看着你这哭哭啼啼的不像个样子。这里只留下紫燕香烛和你，何柱来了由你亲手分拨银两。洪旺，你送你姨娘太太们全都回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紫燕带着何柱他们进来了，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二管家，最后是老管家丁金贵。丁金贵垂手侍立，看着洪旺等人出去，这才率领着管家们向允嗣行礼。禀八爷，奴才清点了一下，全府里的人大多都听爷的吩咐，没有外出，只有西院茶库里的三个小子裹了些钧瓷茶具跑了，还有东院在书房里伺候的有8个人告了病假，最混蛋的就是刘家，他们一家四口跑了个干干净净。外门房的憨牛他们几个商量着要把跑了的人一个个全都抓回来，叫他们跪死在爷的书房前，是奴才给摁住了，没让他们乱动。奴才知道这是见真章的时候，凡是叛主逃跑的，奴才总归要一个个的拿回来，用大棍子打死这些个畜生。 远四却摆了摆手，别，千万不能这么做呀，要真的是忠于主子，你就得听主子的话，我从来都是施恩不图报的，留是你们的忠义，走也个人有个人的道理，非但不许你们去追打，每人还要给他们送500两银子去。允四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声调变得十分柔和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对外人尚且不记他们的过，何况自己的家人，又何况是这种时候呢？不但现在，将来万一你们遇上了他们，也不可以造次鲁莽。香烛给他捧了一杯茶来，他接过茶来喝了一口，又把刚才要遣散家人的原因和办法简单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我算了一下，拿出了350万两银子分给大家，单身的奴才每人5000，成了家的每口人分4000，我的家生子奴才们每人8000，太监呢每人6000，此外这还有些剩余，我给自己留下10万，你们这10几个管家把剩下的20来万全都分了吧，我也不图别的，就算是你们辛苦服侍我一场的一点面相吧，我可不能学前头的执勤王抠着掖着的不舍得给下人一点儿，结果到头来怎么样，还不是全都被人家抄家抄走了，弄了个精光啊。听了这番话，这些个管家二管家们都哭成了一团呢。丁金贵是连连磕头，爷，您是气糊涂了吧，您要叫我们都当不义的奴才吗？什么死呀活呀的，不就是一条命吗？我们要的什么银子？爷只管放心，您走到哪儿我们就跟您到哪儿，就是打回家去种地还能养活自己呢，我的好糊涂的主子哟。听了这番话，允四的眼中也含满了泪水。不对，你们的爷饱读史书，我一点也不糊涂，这事儿我已经反复想过好几次了，假如天不绝我，我们自然还有重新见面的时候，我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，那还不如早离早散的好，今儿晚上分的银子能够走的立刻就走，拖家带口不好走的，大白天一窝蜂似的出去太显眼了的，要一波一波的走，不要让人发现了。我如今虽然被改了个脏名字，可好歹还是个王，民王也是王吗？还能够扛得住？他雍正要是对我赶尽杀绝的话，你们怎么办呢？难道还都留着给爷殉葬不成？说到这儿，他看着何柱，哎，何柱啊，只是苦了你了，你的名声太大，又净了身子，没什么地方可去了，我呢就给你10万两银子，你找个靠得住的朋友把它存起来，等将来脱了难也许就用得着了。说到这儿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眼中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了下来。这何柱的心里比谁都明白，谁跑了他也跑不了。自打康熙47年，他从被废了的太子胤禛那儿换到允四府里当起差来，朝廷内外上上下下谁不认识他呀？他是连亲王府的总管太监，来往于各王府周旋于紫禁城，他早就是雍正皇帝眼中的一颗钉子了。此刻他虽然也是泪眼模糊，但心里却十分镇静。他擦了把眼泪说，八爷，奴才知道您的心，也请您相信，奴才压根儿就没想过什么出路， 银子，奴才是万万不要的。平常日子里也赏的，别人孝敬的，足够奴才度下半生的了。不像他们那样还要远走高飞，用钱的地方多。奴才就是陪着爷坐圈院子，咱爷们手头也还得有点银子，不是？允素低头想了想，何柱啊，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可是照着雍正的脾气，大概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善心呐，也不会让我身边多留几个有体面的人。你没瞧见你们十四爷的下场吗？没见他连一个巧引钉儿都留不下来吗？你能有这片心呐，也就不枉了我平常疼你怜你一场了。所以听我的，银子你还是要拿去。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你是身带残疾的人呐。有时候为了遮人眼目，我还要拿你做法，拿你出气。你这一辈子不容易呀。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也不知道是哪句话触痛了何柱的隐痛，他早已是失声痛哭起来了。虽然还能克制住，但这哭声却久久的回荡在王府的大院里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两天之后啊，军机处颁发了皇上的旨意，废除连亲王的封号，允祀改封为民王。不知为什么老九允堂和老十四允提可压根一个字没提。此刻老八允祀的抄家清单刚刚转到运松轩，允堂和允提的还没报上来。这一天雍正皇帝派十七阿哥义亲王允礼前往传旨催拜，他自己呢专程坐上銮舆回到了紫禁城。他到奉先殿承乾宫烧香告祭康熙处置弟弟的原因，又到大觉寺为允祥进香添寿。回到畅春园的时候啊，已经是午初时分了。听侍卫德楞泰说，张廷玉、桑包和朱氏还都在陆华楼议政，没有退朝，便传旨赐膳，自己叫小厨房现炒了几个菜，一边进膳一边随手翻阅奏章。饭还没吃完呢，高无庸就进来禀报，主子爷，十七爷过来脚趾，主子这会子见不见呢？雍正抬起头来隔着窗户往外一看，果然见老十七云里躬身站在丹池下，便笑着说，哈哈，老十七啊，你那么站着不累吗？进来吧。云里脚步如风的进来了，他今年才27岁。这康熙的儿子们呢，大多数都身材修长，唯独这个老十七个子矮小，因为他常年在塞外带兵，这小腿也因为骑马变得稍微有点罗圈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脸色是又黑又红，浑身向下都透着一股用不完的劲儿。云里进来规规矩矩的给雍正打签行礼，然后笑着说，皇上，臣弟的差事办完了，先去运松轩，三位相公正在那领宴吃饭呢，我就没进去，我想先来回皇上，说不定也能在皇上这儿找点什么吃的垫子垫子呢。雍正一听这话就笑了，哈哈，老十七啊，你有口福，想的也不差，巧了，朕这正用膳呢。他用手指着案上的菜对高无庸说，这个啊，都撤过去赏你十七爷，朕只用这盘子小豆沙包。高无庸急忙答应一声，连条盘一块端过来放在云里面前的几案上。云里低头一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丰富的很，一盘宫保鸡丁，一盘芹菜豆芽，一盘烧素三样，还有一盘酱蒸鹿口条，除了芹菜豆芽，其余的菜好像都没动。这四个盘子中间呢，还有一大海碗鸭骨汤，另外有一碟子馒头。 大概有十几个。云里早就饿得饥肠辘辘了，一看这些饭菜呀，喜的是眉开眼笑啊。
哎呦，皇上，臣弟今儿起得太早了，这会子还真饿了。既然皇上赏赐，那臣弟可要放肆了。
说着话，夹起一大筷子露口条，油乎乎的塞进嘴里，拿起饽饽是一掰两半就着，鼓着腮帮子是一顿大吃大嚼啊。霎时间风卷残云，把这些饭菜吃了个精光。雍正看他吃得这么香，笑着说，
哎呦，我说老十七呀，谁跟你抢啊，干嘛吃得这么快呀，当心你的胃不够啊。啊，把这豆沙包也拿过去，赏了他。
再不够呢，朕再赏。云里把豆沙包也全都给吃光了，然后用手满意的擦了一下油光光的嘴，笑着说，
让皇上见笑了。我这都是带兵带出来的毛病，这么多年呢，臣弟一直和古北口的军将们一个锅里搅勺子，这吃起饭来呀，哎呦喂，那哪是人呢，简直是一群恶狼，一个个全都狼吞虎咽，要是唯独我一个人细嚼慢咽的，那还不叫人笑话呀。慢慢的呢，我也就真习惯了。其实啊，十三哥就是那时候在外边练兵弄坏了胃气，才落得一身病的。其实皇上不知道，下头的兵将们呢最怕训练，倒是不怕打仗，打仗就有好吃的，也没有早起操演、夜半集合、冷练三九、热练三伏这些个规矩了，除了吃就是打仗，痛快过瘾，兵士们最高兴了，所以他们有个顺口溜，叫天不惊地不惊，死不苦打不疼，就怕没事胡折腾，三九五更穷练兵。听了这话，雍正不由笑得前仰后合呀，这个顺口溜很有意思。哎，我说老十七，你说老十三是在外边练兵弄坏了胃气，那你不也是在外边练兵吗？怎么就没吃坏了胃气呢？朕瞧着你比走的时候还强壮还结实呢。云里急忙躬身说，嗨，皇上您有所不知，胃这个东西吧，底气壮是越吃越强，底气不壮是越吃越黄，个人的禀赋不一样。十三哥呢是后来吧心事太重，所以他就吃了这上头的亏了。雍正又笑了一阵子，觉得浑身轻松，盘膝坐在炕上，因见乔眼弟过来，便说，眼弟儿，给你十七爷倒杯茶。好了，老十七，咱们说正经事吧，厄齐娜和塞斯黑都有些什么话呀？云里虽然回到京城不久，但他已经知道乔引弟不是一般的工人，他知道引弟在雍正心目中的位置，所以他接茶的时候稍微欠了欠身子，回过身来认真的对雍正说，回皇上，臣弟先去见了十六哥传旨，十四哥已经迁居寿皇殿，他那里几次迁徙已经空空如也了，我怕寿皇殿那边这个日用品太少，我就关照内务府按贝子的位置再给他添置一些。阿七娜呢好像几天都没吃饭了，躺在床上听旨，只是笑了笑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赛斯黑接了旨意也谢了恩，可是神态很是倨傲，说皇上是至尊圣人，还会说错了我？说的都是，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只是请你这台面上的阿哥爷代奏，我如今呢是万念俱灰，请皇上允许我削发出家为僧，如果罪大难赦，那我自请明正典刑，以色国法，幽居囚禁，像大阿哥那样疯疯傻傻的招人可怜，哼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雍正听了这些话，脸色又阴沉下来了，握着茶碗盖的手都有点发白，接着又问，老十七，他们还说些什么话 你只管说。
云里叹了口气，哎，别的话倒没什么了。臣弟从九贝勒府出来，遇到了土里琛，他说西山善扑营寻邑，捉住了两个可疑的人，那两个人自称是十二爷的门人，结果去十二爷府一核对，这府里根本就没这两个人。他们的行李里头夹带着两封信，一封是番文，一封是汉文。汉文的上头呢，言语十分暧昧，请十六哥辨认。十六哥说这好像是老九的笔迹。那封番文信呢，没人能认的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带来了，请皇上过目。说的从袖子里抽出两份通风书简，双手递给了雍正。雍正先抽出一封，却是那封番文信。这番文勾画的弯弯曲曲的，就好像是天书一样，有点像清真寺里的波斯文，又有点像青天剑档案存书里的英吉利文，好像还揉着一些个藏文，反正颠过来倒过去怎么看也不认得。再看那封汉文信，写的十分简单，王无天地紧实，既以盖世之气，拔山扛顶之勇，百战皆胜而终困垓下，以轨道中枢庶子，待天亡之，非战之罪也。世机已失，空帐无盖，勿作虎昌渔歌，儿女情长之态，以此警写酬信而已，知名不惧。雍正看了之后呆了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老十七，捉到送信的人呢？招了没有？哦，回皇上，内务府的人认出来了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叫毛泰，一个叫童宝，都是老九啊，不啊，都是赛斯黑府里的，臣就在内务府后衙严刑审讯，两个人都招了，说信是赛斯黑写给允娥的，那封番文信的内容他们俩也看不懂，不过他们俩还说这种信他们俩送过不止一次了，说那番文信呢，书写的不是什么文字，而是阿七娜自己造的暗语，阿七娜、赛斯黑和允娥手里各有一本一码，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谁也看不懂。臣弟看他说的大概是真话，我又回去仔细查阅了抄家时候的清单，可是那里面却没有这个密码本子。臣弟想说不定被他们早早的就转移了，或者是给烧了，所以这信里的内容谁也说不清楚。雍正不由心中暗想，假如现在再派人回去搜查，不但找不着这个密码本子，而且别人还会说自己刻薄残忍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银弟儿，你看见了吧，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激怒朕，让朕把他们杀了，落了个杀弟的坏名声。你想想，他们这么做还有半点兄弟情分吗？